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到主的圣所来敬拜他，这是美好的一件事情，愿神赐福。那今年教会的主题大家都清楚知道吗？我们的主题都挂在上面，主题是求主复兴我们。好，这个主题呢是一个祷告，愿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的祷告。我们极需要神的复兴，我们要神来复兴我们的灵命，我们也需要神来复兴我们的教会。那若有人认为他不需要复兴的话，那我相信这个人他极需要主的复兴。在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，这节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。诗人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那我未曾见过一只干渴的鹿，因为新加坡呢没有鹿。那你要看到鹿的话呢，可能你要到动物园去哈。那你到动物园，这些鹿呢，他们呢都按时得到这个粮食啊，所以他们不会饿，也不会渴。但是在旷野的地方，鹿若找不到水，就会觉得很干渴。这诗人引用了鹿的干渴来比喻他切慕神，所以他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有这种属灵的渴慕？我们渴慕神呢？我们渴慕神的同在，我们渴慕听到神的话语。为什么今年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？原因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多年的时间，那常常来做礼拜。在年初一的时候，邱牧师他说了这句话，他说做礼拜有两个意思，对吗？那你知道哪两个意思吗？你可以坐下来的做，你可以用心来敬拜神，那就是做礼拜。那很多基督徒只是来做一做礼拜，我们不是来坐下来的做礼拜，我们是用心来敬拜神。我们要有一种渴慕。你欢喜进入神的殿宇吗？希望我们不会像一般的孩子啊，又要到教会去啊。那我们喜爱到教会去，愿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这种的爱心，要来进入上帝的殿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总会感到心灵的干渴和疲乏，原因是这个世界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。简单的说，你把一个人所要的东西赐给他，你给了他，他得了那样东西，那结果又是什么呢？他再要另一样东西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以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心灵，这世界也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满足，相反的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干渴和疲乏。你觉得疲乏吗？我看我们在这世上劳碌，觉得很疲乏，对吗？当然这必要的啊，因为我们要糊口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。但在努力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触到这个心灵的干渴。弟兄姐妹，若我们礼拜天不来敬拜神，我们不来聆听神的话语， 我认为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来坚固我们，没有给我们力量去阻挡这世界的引诱和攻击。我们需要神的复兴，求神复兴我们。在今年的上半年，我们将要来查考以西拉还有尼西米这两本书。我已经安排了一系列的信息，希望从中我们可以聆听到神的话语，激发我们渴慕他的心。这两本书有相同的地方，他们都讲到重建的事情。以西拉这本书讲到重建上帝的殿，刚才我们读了第一章，大概有一印象。古列王允许犹太人回去他们的国土，是要他们回去呢重建这个神的殿。那尼西米回国呢，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还有城墙。这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不但是讲到这个外在的重建，更要紧的是讲到这个百姓这灵命的更新。你看，有外面外在的重建，不完美。就像我们有一个堂皇的教堂，但在这一间堂皇的教堂里头，我们没有那丰满的灵命，这教堂只不过是一栋建筑物。我们需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神来激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渴慕他的话语，更爱他。我们先来看以斯拉这一本书。这本书很简单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我要请谢谢，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来。这里呢，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以斯拉这一本书的分段和时间表。这本书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，这本书总共有十章的经文。你看 A 第一到第六章，这里是第一次的归回，那由谁来带领呢？由这位人叫所罗巴伯，他带领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国土。那记得在这之前呢，犹太人不在自己的国家，他们已经被掳到异地去，那已经在异地多年的时间。以西拉书告诉我们，他们开始回故乡，这是第一次的回，第一到第六章，由所罗巴伯来带领回去，主要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。这事情发生在主前538年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用了2年的时间安顿了下来。就在主前536年呢，开始重建的工程。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因为敌人的阻碍，重建的工程呢停了16年的时间，从535年到520年的时间呢，这工程呢，建造圣殿的工程呢停了。那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，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工程呢又重新开始，这一次是由两位先知带领这个 重建的工程，啊，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，他们劝勉犹太人也要看到这个将来的荣耀，就是圣殿重建的荣耀。犹太人受到激发就开始重建，用了5年的时间，终于在主前515年呢完成了这个重建的工作。第六章是主前515年的事情，从第六章到第七章，我们看到第二个分段 B， 这是第二次的归回，由以西拉带领。那这几章的经文就是第七到第十章，这里讲到改革百姓。所以刚才我说这一本书呢分成两段，很明显的两段 A 还有 B。 现在我们谈到 B 就是这第二次的归回。那归回之后呢，神要更新他的百姓。那第七章呢就是第二段的开始，事情发生在主前457年，就是从第一次的回，然后直到圣殿建完，然后第二次的回，这段期间呢相隔有58年的时间。有没有看到六章呢是主前515年啊，第七章的事情呢是在主前457年的事，所以相隔了这58年。那到底这58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这里呢让大家知道，这58年之间呢，我们看到以斯帖这本书的记载啊。所以当你读以斯帖这本书，你读到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对吗？它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这中间，这58年里头发生的。那还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的，就是从第一次的归回直到第七章，就是以西拉带领犹太人第二次回国啊，已经过了81年的时间。记得他们第一次回国是在主前538年，对吗？那第二次回国呢是在575年，那你把它计算的话已经过了81年的时间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好像是今天这一件事，然后明天这一件事，对吗？其实呢它是经过一段的时间。记得要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一条路不容易走，不像今天哦，今天你要回国呢，你买飞机票，那按时间上机啊，你就会回到国，回到你自己的国家，对吗？那很快，从美国回到这里呢，20个小时就好了，你就回到自己的国家。但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呢，约有1000公里路。你想一想，这样长的路，这样长的路，他们需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。所以81年后，以斯拉带领一小群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自己的国家。记得在以斯拉的时代呢，不是巴比伦为大帝国，那时候的大帝国是马代波斯。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波斯王古列的时候，神感动他，他就允许 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去，这是第二节所记载的，以西拉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记载的。好，看了这个时间表和分段呢，大家有一个印象，所以接下来当我们查考这本书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难这明白这个时间上的差距。为什么以西拉要带领一小群的人回国呢？那时候圣殿已经建好了，但问题是回国的犹太人啊，他们的灵命仍然处在一种没有改变的状态，不但没有改变，从圣经的记载呢，他们与外族已经同化了。那同化在文化上有相同的地方，同化，那同化本身不是一个问题，若那个文化与圣经的教训是没有冲突的。但可悲的事情就是，或者更严重的事情就是，犹太人在犯罪的事情上呢，与外族人同流合污。所以以西拉就蒙神的差遣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当我们看这一本以斯拉书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他回国，他开始的就在圣殿里教导百姓神的话语。他在拿起经书来，尤其是摩西的律法书，在教导以色列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的灵命需要更新，我们的灵命也需要更新。我希望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这种的祷告：神啊，你更新我们的灵命，不然我们的灵命只是一天复一天，一年复一年，来教会只是复会复聚会而已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要的是我们的灵命更上一层，那谁的灵命要更上一层呢？今天孩子们都在我们当中，我要说年轻的孩子们，你们的灵命要有长进。你可以更认识主耶稣，年轻人你要更认识他。那年长的呢，你会想到说，当我听得到我就忘记了这个我们都要接受，因为来到一个年龄呢，你不可能说把今天所讲的都完全的记得。但我要向你做出的一个挑战就是，你听完今天的道理之后，你可以记得一件事情吗？一件就好。这件事情呢，已经向你说得很明显，那你要记得这一点。今天的信息还没有讲完，所以你不知道要记得哪一点。好，我要问你，在年初一邱牧师的信息，你记得哪一点呢？恐怕的就是我们都说忘了，忘了一干二净啊！连哪一节经文、什么讲题，我们都不知道了。我看，当我们的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。不能够记得整篇信息，最少记得一点。这是我回家我所要做的。所以今天若你听到说我要回家向我的孩子分享耶稣的福音，那回去分享，你知道吗？若你能够这样的回家去行的话，你已经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，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单单做听到的人，却要做行道的人，把那一点记得回家立刻去行，那你已经是做了那听到而行道的基督徒。我要把今早的信息简单的分成四段。第一段，我们看到神要管教他所爱的子民，神管教他所爱的子民。我们还没有看以斯拉书之前呢，我们要明白这犹太人为什么会被掳到异地去。在大卫和所罗门王的时代呢，这国家是一个，过了所罗门王呢，国家就分成了两个，有北国有南国，北国称以色列，南国称犹大，那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国家，很可惜，国家由一个王统治变成两个王统治，一个国家其实由神的带领，现在两个国家都拒绝了神，所以过了所罗门之后呢，神就兴起先知，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不好去敬拜偶像，跟随外邦人所行的去行，就简单这两件事情。若不悔改的话，有一天你要被敌人掳到外地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警告不但是在这先知的时代发出的，老早摩西的时候神已经警告摩西，请打开到申命记，旧约的申命记，就是旧约的第五本书，28章，申命记第28章，从64节开始，申命记28章64节，耶和华必使你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。65节，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，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眼睛失明，精神消耗，你的性命必喧喧无定，你昼夜恐惧，资料生命难保。读到这里就好，你可以继续读下去。你看摩西的时候神已警告犹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大这个红海过到迦南地，在那时候他们已经学习了这个异地的这个习俗，不但如此呢，圣经说他们的儿子呢也娶了外邦的女子。那娶外邦女子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这些的外邦女子使犹太人离弃了敬拜真神。所罗门王他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有很多嫔妃，这些女子呢都使到他的心离弃了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有朋友，那在这世上和我们的朋友，他是引我们更归向神呢，还是引我们更远离神？那你说牧师难免有不幸的朋友，对，我也承认我们都有不幸的朋友，那你应该吸引他们来归向真神，而不是跟着他们同流合污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见证，是吗？愿神帮助我们。所以神必须管教他们被掳到异地，是神的管教。 那神是不是放弃了他们呢？不是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这章经文很清楚，你爱你的儿女，所以你必定要管教儿女啊，你不可能说我爱我的儿女，但是他们犯法啊，让他犯法，我们爱他们，所以我们管教他们。神爱我们，神就必定要管教我们，所以当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有何反应呢？有两种。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弟兄说，牧师，我在生命里头面对了很多很多的挫折，我终于知道我的问题。他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远离了神，所以神在管教我，所以神要我回到他的面前来。这位弟兄呢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当他回到神的面前来，神就在他的生命上工作，在改变他，不但他的生命有改变，他的生活也有了改变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，他受到神的管教之后呢，他更埋怨神，他说神对我这样好，那神应该帮我，神要怎样帮他呢？他主要的就是什么都要成功啊，他的定义就是我要成功，我的事业成功，我什么成功，我不知道他追求什么啊、成功啊。所以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呢，他说神不爱他，所以他远离神，继续的抗拒，他的生活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所以神管教我们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？神要更新我们。所以你受到神的管教，这是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证明了神爱你，因为神管教他所爱的子民，所以神爱你。我们需要神的复兴。这整本以斯拉书讲到重建，但我要你们看到的是，是神要重建我们的生命，他要更新，他要使我们得复兴。你怕得复兴吗？有人说，若神复兴我，我要常常祷告，我要常常读经，我常常要来赴会参加聚会啊。当神真的复兴你的时候，这些属灵的操练呢，你都很愿意来的，你不会觉得很厌烦。今天我们会感到害怕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复兴。求主复兴我们，但要得神的复兴，我们要有神的大能。你看，复兴不是我们可以操作的，我们不能够去做些什么事使我们的灵命得复兴。神要显他的大能来复兴我们。最基本的就是，今天你想到要复兴吗？除非神来感动你，我们不会想到要复兴。可能我们认为我的灵命不错 啊，我有来聚会，我有奉献，我有侍奉，对吗？祷告会我来啊，什么聚会可能我有参加，这我的灵命不错。所以你看，若凭自己，我们不会觉得我有那需要，我们需要神的工作。求神在你和我的身上显大能，神要以他自己的大能来使我们得复兴。而在以色列人的更新里头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。以西拉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神显他的大能， 古列王是一位外邦不信上帝的王帝。当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好像他很虔诚，说让你们回去去建你的殿，让你们去献祭敬拜神，对吗？但是我们看整本书的话，我们知道古列这一位王仍然是一位拜偶像的王帝，他不信耶和华上帝。为什么他会允许以色列人回国呢？只因为波斯国有这种的策略。与巴比伦不同，巴比伦呢是他占领了一个国家，对吗？然后他就把那国家的年轻人啊，聪明人啊，都带到自己的国家去，所以把丹尼里啊，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啊，带到巴比伦去，啊，让他们在那边呢，做他们的奴仆，啊，使用他们。另一点，因为这些强壮的、聪明的人都在巴比伦，那些留下呢，都是年长的、患病的，他们不能够再兴起啊，来反这个巴比伦啊，不能够反啊。所以他们的策略是这样。但是波斯国就不同，波斯国呢，他们的策略就是把这些人都送回国去，然后在那里呢放他们自己的人做王当领袖治理他们，不要他们在波斯国，因为在那边呢你要养他们，你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所以政策不同。但是这个政策的不同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吗？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是神在工作，是神在工作。神老早已经知道世上有四个大帝国，我们的主日学班就知道，第一就是巴比伦，第二马代波斯，第三希腊，第四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之后呢，就没有再没有大帝国，所以你看神老早已经这安排了，这一个大帝国接着一个大帝国，他已经安排了说有马代波斯这个大帝国，而他们有这种的政策允许犹太人回去，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。想一想，想一想，那时候除了这几个大帝国，还有几个国家是非常的强盛啊，神却没有允许埃及成为大帝国，若有的话，恐怕以色列人又回到埃及去，对吗？但是神却没有兴起埃及，他兴起马代波斯，因为他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。你看，这是神的大能，神的工作是奇妙的，你相信他吗？我们都相信神是大能的，但面对问题的时候，神在哪里？你相信他吗？同样的相信他。愿我们都能够抓紧神的应许，这是我们要我要分享的第二个大点，就是要更新需要神的大能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神更新他的子民是照着他荣耀的应许，神应许要更新我们，神要更新我们，这是必定的，因为神要我们与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神更新我们是照着他荣耀的应许，所以当神更新我们的时候，有一个特色，很明显的特色， 就是我们会喜欢他的话语。当你发觉到你渴慕神话语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神在你身上工作。但是若你需要人来呼唤你看圣经做灵修，那你还没有得复兴啊！所以每一天若有人要来，可能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说啊，儿子啊女儿啊要做灵修要读圣经啊啊，其他的东西不要看啊。或者孩子们有时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啊，要看神的话语啊，不要一早上就看报纸啊啊，看的那些新闻啊，这情绪很低调的。当神更新你们的时候，当神更新我的时候，我会爱神的话语。这是神他更新的这荣耀的应许。但是要我们需要做一些事，对，复兴是神的工作，但是我们有责做一些事情。一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在祷告里头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破产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属灵的破产，我们不会求神啊来怜悯我啊，除非我们看到我是破产了，我一分钱都没有，我认为一分钱也没有也不用紧，所以我继续不做工。那我的情况呢会沦落了更糟糕。但是我看到我有需要，我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我就会求神来更新我。我会看到自己的破产。时间不允许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，那请你回去看一看，第九章是讲到这马代的第一任王。记得第二个大帝国是马代波斯，波斯的王是古列，对吗？然后这马代的王是大利乌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讲到大利乌元年，就是第一年的时候。所以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？你看那个表，就是主前538年。记得是538年的时候，古列允许犹太人回去，对吗？所以马代的第一王与这个波斯王同作王的第一年，就是538年的时候。你继续看但以理书第九章，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做些什么，他向神祷告。你去读他怎样的祷告，他认自己的罪，他却没有说那个人犯罪了，那个人犯罪了。圣经说他看到自己的罪，这是复兴的开始。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，神才能够复兴我们。最后，神的更新是要来满足他自己的旨意，就是神的旨意。灵命的更新是神的旨意，他要更新我们。我们的更新荣耀上帝。那跟重建圣殿有什么相似呢？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，圣殿被毁了，巴比伦人来把这个圣殿毁了，所以外族人看到这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被毁了，这件事羞耻的事，殿被毁了，神的荣耀不在了。但是神他会 使自己的名得荣耀。所以他就感动了古列王，让以色列人回国。不但是以色列人回国，以西拉书第一章还告诉我们，那古列呢吩咐他的臣仆啊，把以前尼布加尼撒从圣殿里拿走的那些器具，敬拜神的器皿，都把它送回到圣殿，非常的奇妙，都送回去。所以现在有了圣殿，有了敬拜神的器皿，神再次在他殿里头得荣耀。今天你的复兴是神的荣耀，但我要大家知道，若我们不肯追求复兴的话，神不会失去他的荣耀，但是神会继续管教我们，神要复兴我们。我们会继续看以西拉这本书，有好多可学习的功课，但愿今早所提到的能够帮助你们去追求上帝，渴慕神，如鹿渴慕溪水。那我们的灵命是否是干渴的呢？是的话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不用用钱也可以买到这活水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说，凡干渴的人，你来，不用用钱，神会将这活水赐给你们。当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从我们的生命要涌出那活水来。愿神赐福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以斯拉这本书，让我们也看到自己需要在灵命上有更新，帮助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你的仆人也能够继续追求灵命的更新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时候是公祷的时候，那你前面有一个规垫，方便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规垫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能够在这时候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，与你有亲密的这交通，也能够为这教会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来代祷。你是听祷告的上帝，因此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主啊，今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为自己灵命的更新来祷告。主，愿你帮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家，如此的来向你祈求，求主复兴我，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一个农历的年头，那我们刚踏入了新的一年，我们看到神你的怜悯，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宽大。主啊，我们要继续的依靠你。主，在这时候我们要纪念在我们家里还有好多位信靠你的家人。主，我要为这里的弟兄姐妹们的父母亲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来代祷。主，借着这新年的期间有这机会与家人在一起， 我们也能够把握机会来传讲福音。主，感谢你，你愿意来拯救，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做出这个反应。主，把他们交托于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为这在我们当中一些有需要的来交托于你，特别为这年长的。主啊，感谢你的保守。在这几个星期，我们看到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因为跌倒而受了伤，感谢神你的怜悯，你保守了他们。主啊，愿你继续的医治他们的病痛。我们要纪念在这红帽桥医院的 Mr. Nandi， 求主你来怜悯拯救他，也让他能够知道神你是大能的神，也求主你来医治他的伤口，让他能够尽快的复原。我们要纪念赛珍姐妹还有雅裔姐妹，主啊，你也来扶持他们，愿他们能够这从受伤能够尽快的康复。感谢神你的带领，他们今早能够来敬拜你，把他们交在神你的手上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，求主继续坚固他们。我们纪念那些不能够来教会的，把他们来交托于你。我们纪念修义、连弟、松坤弟兄，主啊，你来保守他们每一位，让他们能够在家里常常的仰望你。恩主，我们要将新生命堂全体的会友来带到，来交托于你。求主保守，保守我们每一位。既然我们知道主的再来近了，让我们也能够把握时间来做主你所喜悦的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向主你至死的忠心，将我们中文部、英文部、大明文部都交托。感谢神你带领袁家福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参与我们的侍奉。主啊，求你来使用他在英文部的工作，给他恩典和智慧。我们也为大明文部的拿丹牧师来感谢你，求主继续保守你的仆人，给他恩典来侍奉您。主，我们要纪念在四月份的长子选举，现在是提名的时候，求主你来带领，愿神你自己来兴起和你心意的仆人们。主啊，你来带领这件事情，我们把它交托于您。感谢神你带领我们今早这个聚会，继续引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认定您。我们如此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谢谢林牧师所证的道，我们也谢谢他的公道，这时我们继续来敬拜。